我们的洋葱酸耳朵电台。两周没有见了，我们这是第11期。这两周呢，我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充实。我在第一周的星期六、星期日，就是10月16号、10月17号呢，去了西班牙的一个海岛叫马尤卡独旅，过了非常充实的一个周末。然后之后呢，回来以后就是忙着开学啊，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总之这两周我休息得非常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念我们的洋葱酸耳朵电台呢？其实这两周我都没有打开喜马拉雅呀，或者是其他的平台，我都没有打开。但是我刚刚就是现在啊，刚看到我们的总收听量突破了2000，现在的数字是2349。两周前的最新一期第十期，我们有803的收听量，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收听量最高的是第十期国企和自由职业事业和工作国内工作的一点事儿。这一期是我们最高的一期，紧接着是我们的第七期是女儿也是妈妈夏，是和台湾的那位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录的，然后收听量是309，单集收听量369，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洋葱酸耳朵电台呢，第十一期的题目叫做请把早恋这个词删掉。没错，这一期我继续和在柏林居住的霞姐哈，也就是我们曾经的一位嘉宾啊，我当时跟她一起录制的是第八期，聊聊阻止我们出行的那个坏东西哈。我跟她有这一期已经在这个平台上都上传了。今天的这一期继续和霞姐聊，然后我们涉及到了太多有趣的话题。霞姐现在是退休的状态，然后但她曾经呢在德国做了很多很多年，我估计可能大半辈子的人生时光都是在德国度过的。然后她曾经是一位非常伟大有光荣的医生，但她同时又是妈妈，然后她在德国其实是单亲妈妈，虽然她现在呢又再一次迎来了爱情婚姻哈，比较幸福的在柏林和他的挚爱生活在一起。但是他曾经有过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是作为单亲妈妈独自抚养女儿长大成人。我觉得他就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想象的那些单亲妈妈很不一样，就是霞姐是结了婚以后怀了孕，丈夫就前夫出轨了。其实这个不应该我来讲，但我们之后的内容也会涉及到，我不想任何有人对霞姐有任何的误解哈，特别是她那个年代好像对女性的要求会更严厉。但是霞姐开心很幸福的在德国抚养着她女儿长大，你完全也看不出来好像生活在她身上有过那些伤痛啊那些什么。我们之后的那一期也会听到她对于她曾经这段婚姻的那些感悟啊，然后她的那些心境，你就觉得单亲也可以，就为母则刚。你在这段你听不到任何的就是消极的一面或者伤心的一面。也就是说霞姐现在是首先是一位女性，她后来又是医生，然后呢她又很关心教育，她又是一位单亲妈妈。那我跟她聊的一个重点就是性教育早恋，就这样的一个话题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点。在这中间霞姐就是以身作法，把她女儿的这个成长经历，她女儿的恋爱经历就贡献给了我们，让我们来听。我深受启发，深受启迪，我深感就是德国的教育和亚洲的教育的巨大的一个区别哈。好，然后那我们就现在赶快进入到第十一期，然后听一下霞姐都讲了哪些内容。饭店跟一朋友吃饭，我们把它打开吧。
好好，
我感觉它已经要下了，它已经开始下了。哎呦，这要怎么开呀？
不知道。
So können Sie ja dann. Es ist nicht so viel.
Nur ein paar Tropfen und fertig. Gleich. So, Ihnen ist es ja in Yangzhou geboren, und dann in Dongbei geboren.
Wie lange bist du? Ich bin schon ein Jahr hier. So, in meinem Kopf ist meine Yangzhou-Kultur. Ich weiß überhaupt nicht, wie es ist. Bis 2016, als ich das erste Mal又回去，那时候我已经66岁了。
哦，那你，嘿 ，hello，
ein Aprikosen.
Ja.
So lustig. Und dann nehme ich hier ein diese kleine Neujahr.
Diktator? Vorspeise, ne?
Ja. Und dann fertig. Und dann
ein
Flammenkuchen, welche?
Ja, also würde ich gerne eine Klassik.
Klassik.
Und
die Suppe und Beefstatter möchten Sie zusammen haben oder als Vorspeise die Suppe und dann kommt dieser Beefstatter?
Alles zusammen.
Alles zusammen, ne? Ah, gut. So, Klassik habe ich schon.
Ja, und würde ich auch gerne Glas Ananassaft.
Ananassaft.
Und klein.
Danke.
Sehr gerne.
Schön, mal gucken, danach vielleicht eine andere.
Jetzt. Alles gut. Alles
klar. Oh, kann ich die 你在东北待多久？
我在东北就一直待到去青海啊。
那就大概多少年？
从零岁到十七岁。
哦，那是。
而且整个我的
童年、
小学、童年都在东
北。都在东
北。所以我有很多的东北元素。
哦，那现在还记得就是东北，
记得
还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
我这人记事儿还真的比较晚，我是六岁到大连的，沈阳的事儿我就记得是非常模糊了，几乎就只有极其碎片化的这种记忆了，就没有故事了。现在，到了沈阳，到了大连以后，我才开始能够成系列的记忆。我人家听说人小孩都两三岁就能记住事儿，我沈阳的事儿我基本记不住，极端的一些模糊的一些小片段。到了大连以后我就能记住。
大连少女时代有没有过恋爱啊初恋啊什么的？
有过暗恋。
哎呦喂，
这次我回大连我们同学不是见面吗？我回大连两次呢。第一次是我领着我一个同事2016年回去，就见老王那年，我是跟他一块去，我们也去了一次大连。第二年到2017年我们是所谓的蜜月嘛，又去一次大连。有两次都是跟同学吃饭啊玩啊，我还说的，我说那个孙明我当时可是暗恋你。
哎呦啊，你们那才看到暗恋对象了
啊？看见了。然后那个孙明就哈哈大笑，大伙都起哄啊，然后孙明说照相照相照相，我们还照一张相。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男生那个时候呢？
哎，其实那时候其实没有那个不懂啥叫暗恋，就觉得那个男生特别吸引我。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班他也不是最好看的，也不是成绩最好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心仪这个男生。可能个子高高的哈，瘦瘦的。可能女孩就喜欢这样式的吧。然后我特别喜欢体育好的，知道吧？
啊，
他是我们班的那个
运动型。
他呢，他哥哥是我们学校的那个跳高冠军。
哦，
他是我们班队的这个足球大门
哦
守门员，所以我是对体育好的人向来就是那个啥，
喜欢那种有点活跃的、活泼的。
所以我就那个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算暗恋吧，反正就心里觉得这个男生特好的。后来就过了50年，这不50周年下乡纪念嘛，才又见到了。我说哎呀，当时我可是暗恋你的，闹着玩嘛，同学。
对，
大伙一起哄，我们俩就照一张相。
哇，
还有特别好玩。那时候，我们班同学就有这个学号嘛，就从1号、2号、3号，我是19号，然后我们班同学的这些号哈，这个特别有意思，这种对位的这种记忆，就是说你当时记得是1号谁谁谁，2号谁谁谁，3号谁谁谁，然后你过了50年，你见到人一个都不会忘记。比如说我见到你说你是1号谁谁谁，你是30号谁谁谁，我们班的25号、28号、15号都已经去世了，还有25号也去世了，这个名字都我全都大部分就99%都能记住。结果忽然过来一人说记得我不？哎呀，我一下懵了，
尴尬了，
想不起来了。他说我是你老对儿啊，老对儿就是大连人管那个同桌叫老对儿。我更糊涂了，吓得完全想不起来我老对儿是谁啊，你谁啊？结果我们同学哄堂大笑，那是我们班主任。你说他得长得有多健康、多年轻？
是啊，
他把我唬住了，我真以为是我老对儿，我还想不起来是谁。
哎呦，
因为我总觉得那个号对不上了。
啊，对对对，
那个，就是我想不起来，因为他没号嘛。
对，反
正特别高兴那次。
哎，那时候就是 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暗恋的话，有觉得就是害羞啊？
有啊，因为那个时候是，跟现在可不一样
啊。
我女儿十来岁早恋，早恋的女友就她现在的终身男友了嘛。那个时候可不行，那时候犯罪感啊，根本不敢多想。
是吗？
啊，对。
那你自己会觉得，哎，你就自己会有谴责自己吗？
我谴责自己怎么能这样呢？那就不说呗，不说也没人知道。
啊。
但是现在想想都很纯真，非常可爱的一段生活。
啊，你现在回到过去，你想表白吗？想跟他至少也不会，
也不会，
为什么？
不会，那不会，不会。
为什么？
那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感情并没有嘛，说是。暗恋实际上是种情慕，根本就不是爱，你知道吧？那时候还不懂，真的不懂。后来等我女儿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我女儿就什么都跟我说，她可不得，她暗恋谁的都跟我说。
那你就阻止过她吗？
我不阻止，一点都不阻止。后来那个等她这次真正的跟她这个男朋友好的时候，她也才15、16岁嘛。这个事儿也出了，我觉得
那这是从校服到婚纱呀？
对，从校服到婚纱。
好棒！就现在，就大家都很羡慕这样的
感觉。对，这样。这个事情特别好吧？我要把它写成一篇文章了。这篇文章当时是，就是早期性教育，关于早期性教育写的这篇文章，还是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当时有一个，现在这人在上海，他是那个上海师大，不是华东师大，是上海师大，宁德什么啥中心我也忘了，反正什么什么中心的负责人。他当时在这读博士。然后。他读教育学博士，所以我们说起这事儿，他特别感兴趣，说咱俩去做个采访。我们的女儿的那个中学，那时候他还没毕业呢嘛，我们俩做个采访，写了一篇叫做什么什么性教育，中国关于德国的早期性教育，然后就在国内大火了一把呀。
哇，
好多杂志转载，我说我想进去看看，还收费。
原作者收费
啊？他写的是一个教育学博士和一个医学博士的对话。谈到这个，就他说一段，我说一段。他从这个教育学的角度，我是从一个家长的角度，就说到这个性教育，特别特别好玩。
我觉得说性教育，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我昨天还跟我那个朋友讲，因为那个朋友也提到性教育了。然后最近确实在大陆，性教育是一个很火的一个点，因为他慢慢逐渐意识到了。我们缺失这方面，然后这方面很重要。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发表这玩意儿的时候，应该是10几。你想，我女儿还在学校读书，我女儿现在工作，大学又加7年，工作又5年，就是12年。12年再加上她那时候又还在中学的中间儿。那中学她可能是那时候应该是上到个9年级、10年级的时候。那应该是他中学，那起码就15年以前，我们写这个早期，那时候国内还比较保守，还
对、
还在那研究要不要做性教育的时候，啊，我们俩写的就赶上那火了嘛，哇塞，好多那个的大杂志，什么为了孩子，什么父母必读，什么大众医学。哇，好多那种国家级的杂志都转载了我们这个。
哇，
有的是节选，有的是全文刊登。
那我今天真是遇到了一个厉害的人物呀！
没，他说的啊，那个稿费我就拿着了啊。我说稿费他拿着，哎，特别好玩。那个是我一个好朋友，他爸爸也挺有名气的，就跟我一起写文章。后来我们协会弄了一本书，出了一本书，一本集子。叫走进德国，就是远近那个近。走进没说走进来，就走进德国，就写的我们在德国的一些体验。我又把这个，我的孩子又长大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7、8年级、8、9年级的小孩，现在他长成一个就大学生了。我又把这个题目就往前延伸了一截，又写了一次。叫什么来？那个题目叫什么？和孩子一起怎么来着？反正我忘了。这是这本书就被出了，就是那个清华的那个出版社给出了，清华大学出版社，就叫清华大学出版社给出了。总体那个书名叫做《教育还可以这样》，走进德国。哎，不对，我又说混了，这事情一多就混了。
没事
那个走进德国是一本，那上头我写也是写了一个别的，这个教育还可以这样是另外一本书，清华。那个这不是一本书，我脑子里把它弄成一起，
没关系，
这是两本书，一本叫《走进德国》，那上也有一篇文章。
那您觉得就是说性教育的话，那放在学校啊，或者说家庭里，要
要进行到哪一个程度，因为其实好像现在还没有，就个别学校稍微有一点性教育。
对，进行到哪一个程度，实际上没有程度，就是全盘托出，就是那个没有限制，没有程度限制。比如说我第一次写文章，就是在我说在国内火了一阵的那个文章，就关于德国的早期性教育这个文章，怎么开头的呢？我们俩的对话，我的话是怎么开头？就说有一天，我4岁的女儿，我就到幼儿园去接她。他就是兴高采烈，妈妈妈妈你可不知道，你知道孩子是怎么生的？我心想是说啥的他完全没逻辑了，他不知道他是谁生的。
嗯，
妈妈妈妈我告诉你小孩是怎么生的，你肯定不知道。
嗯，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幼儿园有个阿姨怀孕了。
哦，
怀孕了，那个别的阿姨就要给这些宝宝们趁机普及一下这个性教育。
嗯，
就说为什么这个阿姨的肚子里有一个宝宝，她宝宝以后很快就出生了，就是一个小宝宝。
嗯，
那小孩就会问这个小宝宝怎么到阿姨肚子里去了呢？
嗯，
就会出这样的。
那要怎样全盘托出？
全盘托出。然后他们有这书，也不用老师也不用费心，全盘托出。
等一下，我还是不太懂这个全盘托出
啊。
那就是男的和女的在。
对，然后老师就说告诉你们吧，这小孩，所以淘淘才会兴高采烈的来跑出来跟我说，妈妈你不知道，我们老师跟我们说了小孩是怎么回事，你肯定不懂，那个我告诉你怎么怎么。我心想你这说的啥话，我不懂你哪来的好，我当然不能打消他的这个积极性，我赶紧说对对对，妈妈不懂，你说我听。他就那个跟那个老师把那本书借给了，然后我妈妈不知道，我要给她讲一讲，老师就把那本书给她了。
老师也想这孩子，哎，你妈妈都不知道，你咋出来的？
然后就给我们拿了一本那个幼儿园的书借回家了。
嗯，
那书上就那就从头到尾，他先说就是这个爸爸和妈妈就是一个拼图游戏，那个 puzzle，你知道吧？就那个你一块一块鼓起来一块。说爸爸就是鼓起来这个 puzzle， 妈妈就是窝进去这个 puzzle，他们必须拼在一起。才会生出孩子来，
啊，这是一个很有爱的方式
啊！
啊，
然后那个，然后就这个时候就给他们看真正的解剖图了，
哦，
就是有点漫画化的，
嗯，
有点漫画性的这种解剖图。
嗯，
那男的女的就整个就是完全全盘托出，一点都不有应该。
哦，
然后那就说爸爸就是一个拼图，妈妈一个拼图，他们要拼在一起才会有。然后就给你看爸爸和妈妈是怎么拼的。这就是那本书上讲的，这是给幼儿园就学龄前小孩看的书，看了以后他们就知道这个爸爸妈妈拼在一起。好，我就说啊，妈妈懂了，是爸爸妈妈像 puzzle 一样 puzzle 在一起就会有你了。他说但是我要告诉你啊，他还要继续讲呢，还要深入呢，你们必须是爸爸妈妈必须是相爱，否则的话是 welfare ficking。
哎呦，才4岁
啊，才4岁。
哇，
然后就说如果你们不相爱就有孩子，那这个孩子是很不幸的，那么你们就是公反，就是不公正的对孩子。啊，有这你啊，从道德到这个健康到这个啥一清二楚。然后第二天我就去问这个老师啊，我说你这样会不会他们会
过早的成熟
的？对，老师说这个东西越早越好，没有早晚。他说越早他们越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奥妙，有什么不能说的地方，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性器官跟其他的器官一模一样，没有任何跟其他器官不同的地方，所以他们不会产生任何神秘感，或者是把这个看得很肮脏，或者是很神秘，或者不能讲，或者怎么，他们就会非常的对这个事情，他们就会非常正常的认为这是就是身体的一个器官嘛，它就有这功能嘛，将来就像拼图一样拼在一起就会生一个小孩，而且你必须有爱心对这个小孩好，否则就是不公平的。他们未来的这个世界观就是这样的，他没有任何神秘感，那时候他来不及有神秘感。
嗯，
非常有意思。
是因为十几年前，你要是十几年前讨论这个事，那我是完全不知道，我那时候太小。我最近一次我印象中我第一次听说感觉到大家开始讨论要不要给孩子们进行性教育的时候，我是台湾有一个女作家叫房思她不叫房思琪，她叫林奕涵。她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她写了一本书叫房思琪的一个什么乐园吧，那样一本书我没有敢看，是因为她写完那本书以后她就自杀了。那本书呢是一个小说的形式，写一个女孩子。
啊，我好像知道这本书，
很有名。
我知道这本书。
对，她是里面就讲她被 在上中学的时候
被
性
性骚扰，
对，但是他着重强调的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因为那本书我没有敢看，我怕我很难过，我就没敢看。他被性侵以后，他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心理，因为他不懂性啊、性教育啊，他不懂这些。你看这个老师就明明侵犯了自己，但这老师还正常的上课啊什么。他为了合理化这一切，就是心理上有一个术语我也具体忘了，就是他压抑自己，并且他迫使自己无意识的迫使自己爱上这个老师。
哦，对，这个事儿我知道，我想起来了，就是他后来自杀了。
对，他后来他就实在是，他后来其实也结婚了，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还是性教育的缺失。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事情。
对，
后来我这个女儿我是全部开放的，怎么就是你像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后来对她是很有好处的。
比如说什么好处？
这个事情越开放，我再跟你讲一个，你开放到什么程度哈？有一次她拿回来一个请柬，他们一个，就你想那时候她就八九岁吧，五年级时候，五加六，十一岁、十二岁的时候，来一请柬，请柬干嘛呢？他们班一对这个朋友要举行婚礼。
几岁？
十一二岁啊。老师
是正式的婚礼吗？
学校里就是，我也跟老师谈，我以前跟幼儿园老师谈过，就是老师说不存在这个问题，越早越好，他没有神秘感，他不知道这东西和其他东西还有不一样的地方，说小孩就是越接触早越好，越早越没有神秘感。然后他说那个中学老师，我就去问他，我采访了他们校长，采访了他们副校长，采访了他的班主任，就说到这个事儿。然后那个，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出来以后，我家宝宝还把这个去把这篇文章去是中文的，他们老师也看不懂，但是他把这给他老师了，就是我妈妈没有骗你，他们老师以为我去骗他
啊，
以为那个他们老师跟桃子说你妈妈肯定是不放心来套我话，后来我的文章出来以后，桃子就把这个文章去给他老师看，说你看我妈没有，不是来套你话，我妈真的为了写文章，他老师还蛮高兴的。然后那个他说很多亚洲家长会很害怕，到学校来听信息，那个啥，我说我真的不是，我是要写文章，我是来采访你的。我就说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小孩子早恋的？
所以那个婚礼是怎么回事？
那个婚礼就是他们老师真的举办了婚礼啊，给他们。
那是一个正式的，还是我们就是开个玩笑？
闹着玩儿，
闹着玩儿，
但是他完全照婚礼的来
啊，就是一个教育形式，
教育形式。然后就给家长大家发请帖，然后铺红地毯，然后老师当那个牧师，他们两个是不是？我为什么说是真的？就是他们两个不是演戏，他们俩就是一对男女朋友。
哦。
后来我就问他们这个早恋，他们怎么看？
他们怎么看？
哦，哎呦，这
个，你看生牛肉，你看见没？哇，整个是生，我要照张相，我还没吃过。
我也来照一张相。
对。啊，怎么
样？
Danke。
我还没吃过生牛肉，你今天拍羊回
去。我也拍一张。好像日本人经常就是拿生牛肉上面放一个就是生鸡蛋，然后来一下。
你看还有小沙丁，他写沙丁，我还以为一堆沙丁，就这么大两条。
那是沙丁鱼。
那是沙丁鱼。
哦，好棒啊！这个。
怎么能这样给我吃沙丁？你这么难吃的吗？
你也没白来。
没白来，没白来。他还说这是 boss 买的，我这 boss 买的吃下去我也。
也差不多了，可以了。
这么大一坨肉，还有面包。他老师就说我就问他们对这是怎么什么看法。他老师就说，我们完全不阻止这个事儿。他说我们多少年的经验，从来没有在这上出过问题。
我真的觉得这就是特别现在就特别吊诡的一件事儿。我们现在社会就是开始都怀念说，哎呀，学生时代纯纯的恋爱，所有人在怀念这个事情。但是所有人一说，就哪怕现在我们80后，然后他们当了家长，也有个别的说一听到孩子早恋了，就要去干预阻止。你知道我有个外甥哈，他现在在上初一吧，前两天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他要在。
那你来点。你敢不敢？
那我稍微一点点。
方向非常好吃，蘸一下盐，蘸一下胡椒。
好，我就一点点。我感
觉非常好吃，完全不像我想的这么野蛮。
是吗？
一点都不腥。它不错吧？
而且这个口感，它应该是做了一些
处理。
对，它确实有那个 full spice 的感觉，一下就开胃了。我饿了，突然
来，咱们就吃。
对，然后我看他发朋友圈，某一个女孩的名字，对不起。你原谅我吧，我没有办法。我
初一小孩写这个，我赶紧问，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我早恋，然后我谈恋爱，然后被我教练发现了，然后教练让我分手了。但是他说我也没有那么喜欢那个女孩。我当时就觉得，像你刚才讲这个事情，我就在想，其实他就是喜欢一个人是最美好、最单纯的事情。但是我们就去干预他，我们就
对你说早恋。后来我说这个恋。那种感情
对
有爱，着了完了有什么关系？
对，为什么要给定义这个事情？就爱呀、
啊。曹操在那才十二岁、十三岁，没有这个男朋友，已经是大龄未恋女青年。
那我完了，我现在完了。
那个、班里头全是一对儿一对儿一对儿，他们有次就是等于是个班级就是郊游那种，他们到又到不来梅城。
嗯，
那天晚上自由活动，同学都一对儿一对儿走，就剩他们五六个没对儿的。
嗯，
他们二十多个同学。老师说你们都没对儿的跟着我来，就把他们领另外一个地方喝咖啡去了。人家都一对儿一对儿都传，我们家宝宝是那种剩下来没对儿的，就还给拿了一个这个婚礼的这个请帖来。
嗯，
后来我那天正好有别的事儿，我还挺遗憾的，就没有去看人家这小孩。人家也得问他什么，你是不是他疾病，他贫穷，你是不是都跟他好什么之类的。
你尝这个，这也很好吃。
好，这就那个，就那弗拉姆库。
我觉得它比这个披萨的好一点，确实它
底
薄，
它
底
薄，
哎，这个感觉就不腻，
不腻，对，
嗯，蛮好的。你的态度就很开放嘛，那你不担心你女儿有一天突然会说妈，我怀孕了？
那对，这个我也问了他们老师。
不，我现在问你。
对呀、啊，我是因为我担心，所以我才问徐老师。而说我们至少从来没遇见过，不知道这会不会发生，反正我们从来没。
嗯。
然后呢？
嗯，试想一下，现在你穿越回去了。
现在我知道它为什么不发生。
为什么？
医疗保障。
我没太懂，就是怀孕跟医疗保障有什么啊？因为早期那个性教育、
啊，
然后就有避孕，
这就避孕教育啊。然后她不可能怀孕呢，她避孕了嘛。
那现在有的家长他也没有办法说接受自己。女儿儿子其实还好，这又算是一种性别上的一种
不平等，
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女儿好像过早的有性行为，好像他们接受不了。你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觉得
接受？我这个我就跟你讲，哎，算了，今天咱别说别的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随便讲随便聊的。
这个特别有意思，跟他们的班主任说他们都从来没有发生过。
嗯，
我们也不知道会有这事儿。
嗯，
后来就跟我们讲这个，他说我去跟他们副校长跟他们校长都谈了这个，他们也都很友好，就说我们真的我们做教育工作这么多年没有碰到这种男的早恋了然后就早孕了。
嗯，
所以就跟我说，他说哎，我的经验呢就是这个早恋有两个这个中学生恋爱有两个高潮。
嗯，
第一个就是刚入学的时候，就是六七年级，五年级入学嘛，六七年级的时候，我小孩十一二岁，十二三岁，就一个跟一个就一对儿一对儿，就像我那时候我去采访的一个那时候，一对儿一对儿，就是他们老师说的，就剩四五个没对儿的，我就跟着我走喝咖啡，就剩下人都一对儿一对儿就上街了，就到不来梅那
次，
这都形容是不是没吃出那个矮的脖子？
慢慢可能会在下面会不会？
他说这些呢，因为那时候男生女生都没发育呢，根本就不是所谓我们根本意义上那种男生女生，他们也不会有性行为，什么都不会有。那十一二岁他也性行为不了。然后呢就是也互相倾慕嘛，就像我说的那个我的中学就那种暗恋，就互相倾慕。他们不是有条件他就不请暗恋了，他就一对儿一对儿
约出去喝咖啡了，
然后就喝咖啡去。他说这个时候对实际上是非常积极的对孩子，比如说吧，要没有恋的这些男孩就会很脏，就是那个踢里秃噜的身上就会、
不修边幅。
对对，然后等着等有个女孩爱他了，他就会自个儿打扮的像小绅士一样的、成绩也会提高，因为他觉得他要显摆嘛。
哎呦，
他聪明了。对，他说女生呢一般就是小团体啊，叽叽喳喳，这个说那个不好，那个说这个不好。等他有了男友的时候，人就变大度了。我都有男朋友了，我不跟你们去计较了，知道吗？他说对男生对女生都是很积极的一个事情，而我们从来不干涉他，所以他还弄了一个虚拟婚礼。就是两个走红地毯，那个走到前头戴戒指，老师说你们什么你是不是当他贫穷，当他什么时候你是不是真的爱他什么，就像那个牧师一样问一圈。然后等着我女儿那时候还没有对儿呢，没有对儿就到了十年级，十五岁了，十年级了。然后他就去美国了，我就是弄去交换一学期，我来想交换两学期，我怕两学期回来以后要从头念一遍，有点浪费时间，因为那个一学期回来就让他把英语好好补 突击一下，然后他回来以后英语好到那种老师以为他是在美国出生，然后我很高兴，我这钱花在这后来那个他回来以后呢，他还是大龄未婚女青年，未恋女青年，然后他就正好有一个未恋的，
我们必须得强调一下，回来的时候也才十五六，
十六岁了，
完就已经是大龄未恋爱女青年了。
对对对，
哎呦我的天，
因为别的都练了一圈了，那老师就说，就是他那原来那个就是五六年级配的那个对儿，到七八年级以后都散了，他说为什么没有？女生那时候忽然发育了，一看那个男生那么矮，女生高头。因为男生还没发育呢嘛，还是小男孩，因为那女生到十二三岁就青春期来了嘛，就唰一下长了一头子，然后这男生就巴结不上了，女生一看这啥呀这，就不跟他玩了。到十三年级就是要毕业的十二年级的时候，他们就会又成对了，因为那个时候男生也长出来了。那时候他们男生也就是十六七岁、十七八岁了，他。男生也跟着长上了，所以又一对了，他们又会有一段。那个老师说到这一对的时候，很多就坚持下来了，说不定就是终生伴侣了。就你说的从校服到婚礼了，到
婚
纱了。
淘
淘就是从美国回来以后跳了一级，就追上了前一班。
那正好了。
他跳这一级是他们班，是他们组织起来跳，就把好同学都弄在一块儿，一起跳班了。跳了班以后就跳到前一个班去了。那前一班有一个男生也是大龄未恋男青年。然后他俩就在一块了。在一块了，那桃子就回来跟我说了，我也不愿意，说别人说我们俩太瘦，说剩俩瘦的没人要，就在凑一块了。我说没关系，瘦现在不兴瘦吗？
你也是够开放的。没担心过说因为早恋影响成绩。
听啊，他俩成绩全特棒。那个男生本来在认识桃子之前快要留级了，老被老师警告，因为老得五嘛，五就是留级的前兆。然后桃子吓唬他说，你是不是打算比我低一年？这家吓坏了，第一年就把不稳了，说不定就跟别人走了。
爱情的力量，
然后就成绩突出就上去了。
我有一个外甥，他现在在慕尼黑上中学，也快到时候了，我得告诉他赶紧开始找一找了。
特别好玩，所以他妈妈对桃子是，那真是到直到现在那对桃子都是呵护有加。救了他儿子。
所以那男孩是德国人。
他妈妈也是，而且特别好玩，那男孩也是单亲抚养，我不也单亲抚养。
那你女儿是就是纯的就是
中国人
啊？
我也单亲抚养，她也单亲抚养。而且那个，她妈妈还是我们医院的同事嘛。
那这个有点缘分很深啊。
他们班当时就是不是毕业了嘛，毕业班嘛，就是阿比嘛，你知道阿比？
我知道。
阿比托。阿比托那每个班那会每年会写一本书。我都有他们好多年的那个集子，每年都有一本。就把各种三年不是几年，不是三年，就八年。对，就是这在这个拿着所有八年的趣事、趣闻各种东西都写在那上。所以每个年都有一本书。他们那年的特别好玩，就有一个他们的小记者出来问答。第一，我们班谁是最聪明的人？第二，我们班谁是最努力的人？第三，将来谁可能是最伟大的人？不是他们班，他们年级，他们是有五个班的嘛，一年级。然后就说问了很多很多问题，最后就有一个问题是哪一对是 Tom Partner
啊？
梦幻情侣。然后我们家宝宝当选梦幻情侣。我说
恭喜！
我说这也挺好的，人家最聪明、最努力、什么最能干，将来前途最好都看不出来。至少梦幻情侣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我说恭喜！他是梦幻情侣口，就最后他们投票，真是投票决定谁是梦幻情侣。而且就那个可以看出来，每天在加减减减。他跟另外一对儿，就是那个
竞选
那一对儿往上上，他们就是几乎是。就是众国之间呢、 结果最后是那个他们赢了。
这都发生在十几岁的时候，
对
啊，高中的时候，
对，就是就毕业那年嘛，
啊，
就是十八岁毕业那年嘛。
天哪，这真的是这种教育的差异性太强烈了。你像同样的十八岁的时候，大陆、国内、亚洲，整个亚洲的教育都是。练，拜托，就是有练马上给你掐死的那种，甚至家长也好，老师也好，
有时候那时候就很惨。
对，然后会给你，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怀念嘛，被迫分开啊，都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嘛。
对对。
甚至会说，哎，你不学无术，不务正业，女孩子一点也不知道爱惜自己，男孩怎么样？反而这种景象，这种催生出来一种，我觉得有点，我当时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那时候都上初中时候，他们。背着老师谈恋爱，然后就已经开始叫对方老公老婆，就是觉得明明又不是，然后又那样叫，就是有一种越压抑然后反而越要抗拒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确实极少数的听说某一个女孩就怀孕了，
嗯，
然后他们提前发生性行为啊，
因为那是因为他们秘密搞的，可不容易就发生性
行为，就是你越压抑他就越反抗。
他们的性行为也很多，就是早期性行为，就是比较早的性行为，这个也非常非常有。后来他们俩好了大概就半年个样子吧，两人就是参加那个 Mainz 有个青年活动叫什么 Open World， 这个那什么意思呢？这些青少年在家里都被限制着，不许大声说话，不许乐器，不许弄的声音太大，反正家里总要呼然后每年有一个礼拜就是专门开放，在沿着莱茵河，所有的公园全部开放，他们要买一张票，变成一个腕带，戴在手上，在门口刷一下，可以进去也可以出来，但是那整个一个礼拜可以在莱茵河边狂喊乱叫，你弄多大动静，弄什么摇滚，你怎么
无所谓
啊，那可以通宵达旦都
自由，
这每年都有这么一个。那年陶特就跟卢卡斯也去了那个，然后
男朋友叫卢卡斯，
他跟卢卡就在那个上头决定关系的，然后他们就决定就是真正变成男女朋友，反正他们已经好了小半年了嘛，
哇，好浪漫。
好，以上就是我们第十一期的内容。我们这一期呢提到了性教育，提到了早恋，那我现在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我们真的能把早恋去掉，就像我们节目里讲的爱呀，不管是爱情也好，父母爱也好，跟伴侣的爱也好，什么都是爱嘛，跟你的朋友也好，都是爱，爱不分早晚。慢慢觉得我自己好像是没有爱的那个能力，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哈。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迎来一天，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规定早还是晚，让孩子们勇敢的去爱，然后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爱，不要让他们在成年的时候发现自己曾经缺失了这样一堂非常重要的课。还有就也不要压抑自己吧，就是爱的话就爱了，不要压抑，不要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也不好的，挺遗憾的。我会觉得在我自己身上我非常的遗憾，因为我现在发现我很难，我也不会跟异性表达我的那个爱的想法或者爱的那个感受，我不会表达。其实在其他方面的爱我也跟父母也很难表达我的那个爱他们的感情，然后跟朋友之间也是。我希望以后我会变得更好，然后多加强这方面的改进吧，希望自己能够多表达自己心中的爱。其实我是一个热情似火的人，我真的是就是心中充满了爱啊，就慢慢要学会表达。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十一期的内容。然后大家其实一直在听到的背景音乐呢，就是一首名曲《Rock With You》，然后其实被无数个人翻唱。那今天听到这个版本呢，是首岛葵，一个日本的女歌手，她有很多其他非常有名的作品哈。然后她的翻唱那个版本，我就非常的喜欢。我们稍微听一段吧。Cause we got so far ago when we feel that heat and we can ride the boogie, share that be our blood. I wanna rock with you. Dance you into day.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因为 为我们洋葱蒜蓉电台前四期呢，其实是有一个我自认为很不错的成绩，我很满意，是中国人的朋友们，我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那你的 podcast 没有德语的就很可惜。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真的觉得可惜礼貌一下，还是他们怎么样，反正我打算出一期就是德语的。然后如果用德语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限制，就是语言上的限制哈，不会像中文表达那么流利，然后想的那么快，然后和这个嘉宾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所以我决定德语的版本就是一个独角戏，只有我一个人来讲。那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德语版本，但是相信我哈，德语的一定是不会让你的德语有任何的提高哈。如果有人听到我的德语版本，对我的德语发音啊，对我的德语语法啊有任何的质疑，不要犹豫，就质疑吧，就是一定是我的问题。好，我是鼓足了勇气要做这个德语的这个系列，叫哔哔哔哔哔。没错，我是在查着这个时间，我们就叫这个名字，哔哔哔哔哔。这个系列将会不定期的更新，完全是不定期，也有可能每周都更新，也有可能一个月更新一次哈，大家敬请期待。然后也非常感谢听我们洋葱酸耳道电台的这一系列认真胡扯，然后期待我们第12期、13期、14期往期呢也可以听。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希望各位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不管你现在是11岁、21岁、31岁、41岁，还是51岁、61岁，只要你有爱的这个感觉，你就去表达，不管对方是男生是女生，不管对方是你的妈妈爸爸，还是你的爱人，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兄弟姐妹，只要你爱了，你就要去表达你的爱。谢谢大家的收听，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和美好的一周，拜拜。